的声音。
听众朋友，很高兴又在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和您空中相会了，我是古继柔。首先祝大家新年愉快，今天要为您介绍一则骇人听闻的医疗失误事件。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孙玉坤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一个普通的心脏检查，结果医院查出毛病要他动手术，手术后遗症越来越严重，最后安上人工起搏器。安置起搏器之后，孙玉坤的病症越来越复杂，两年之后终于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进行了更换起搏器的手术，这才发现当年植入的起搏器不仅不对症，而且已经过期七年。医院的职责是救死扶伤，病人看病可以说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医院，但是中国的医院能不能让民众信赖呢？不同的声音今天要针对孙玉坤的案例进行追踪调查，接下来就请听不同的声音记者成功进行的报道。
北京的民主与法治时报报道，据七年来一直与该杂志记者保持联系的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孙玉坤女士的投诉，1996年9月23日，她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普通的心脏检查，心内科的顾一敏医生看了她的心电图和彩超之后，确诊她心脏上多长了一条旁道，表示利用射频消融术打掉这条旁道就可以治愈。孙玉坤的手术在9月30日中午12点进行，手术中他听到医生和助手先是说旁道找不到，后说导管靠不上旁道，再后出现暂停翻书，几个小时过后医生有些急躁，动作加重，他感觉特别难受，随之昏迷过去。晚上18点，孙玉坤被推出了手术室，他被安装了临时的体外起搏器。医生向家属解释，由于其两条旁道离得太近，正常的那条也打坏了，手术造成其3度房室传导阻滞及心跳功能丧失。10月3日上午，医院给孙玉坤做了起搏器安置手术。然而，该起搏器安置后，孙玉坤身体先后出现了多种严重的症状，右腿出现浮肿胀痛，经检查确诊为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剧烈咳嗽、气促、胸闷，经 FCT 检查诊断为肺栓塞，紧接着出现起搏器感染，右胸红肿，伴有39度左右的高烧。孙玉坤住了4个月的医院，经交涉，医院给了他13500块人民币，解决了他回家的路费和部分医药费。这以后，怀疑起搏器有问题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孙玉坤四处投医。1998年11月，解放军总医院终于接受了他，为他做了更换起搏器的手术。令人震惊的是，孙玉坤按取出的起搏器的编号进行调查后发现，该起搏器并不对症，而且已经过期七年。不同的声音找到了目前人在内蒙古的孙玉坤女士，以下是记者与受害人的相关对话。
我是1996年9月份和我家老公啊去上海看公婆婆去，去了呢，到家之后啊感觉到有一点那个疲劳，有点心慌，我老公和我侄子带着我就找一个最大医院吧，就上那第一人民去了。去了之后，这个接见的这个大夫啊，他姓顾，给我做心电图看看。他说我造成心慌的原因呢，就心脏里边传导系统啊，先天性的多长一个，它起作用了你就造成心慌，它不起作用了就正常。让我呢做手术，把这个他叫旁道，把旁道阻断了，你以后呢无论是累着也好啊，生气也好啊，再不会出现这个心慌的现象了。
在此之前，您有没有其他的医生诊断您的心脏有问题呢？
那没有，我很少很少进医院，以前心脏什么病都没有。
嗯，然后这个上海医生就突然之间的宣告，您似乎就是有点像是先天性心脏病的感觉，是吧？
对，先天就说多长一根传导器。
嗯，这个上海医生全名您也得点一下。
顾一敏，他就这样讲，他说得做手术。哎呀，我说做心脏手术我可不做，我现在身体好好的，做心脏手术多可怕呀。他说不是开刀做手术，是小手术，成功率100%。说我们那都做过100多例了，都没问题。反正就想法吧，就穿了让我做手术，完就这么的就住了院了。9月3号通知我说下午做，没到下午，那中午就做。 我说不是说下午吗？他说那个明天过节早中晚早回家，就这么的就给我做手术。哎呀，这手术一做做到是晚上五点钟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特别的不正常。一会儿吧研究，一会儿翻书，一会儿吧手术大夫和看那个心电图机的大夫，一会儿就研究心电图，停停坐坐坐坐停停，一直到五点钟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顾医生不耐烦了，动作吧特别的就好像出野似的那样事儿，我就昏过去了，我啥也不知道了。醒来之后呢，看嘴上扣子的氧气罐子，身上连着一个那么盒子，后来我知道那叫体外心脏起搏器呀。就这么给我推到特护病房，说手术没做好，观察两天，他们就放假走了。过完十一三号来了，就说你这心脏不行了，得给你安起搏器。我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什么叫起搏器，往哪安是干啥的，这我一概不懂。完了把起搏器给安上了，安上之后呢，几个小时我就出现了腿哈分静脉血栓，肿的皮肤都亮的。又出现了肺栓塞，就是起搏器安那地方感染，前胸又红又肿，心跳啊特别难受。我就觉得不对劲儿，问医生是怎么回事啊？这医生见着我哈，总是躲躲闪闪，从来问他问题也不正面回答。后来我就看这事儿越来越不太好，我就上北京打电话咨询，咨询后来反馈的信息啊，都说你这个起搏器肯定是有问题，你这个血栓呐，像肺栓塞呀，像感染呐，这肯定是这个有病菌病毒造成的。心脏难受吧，那肯定是他这个起搏器性能和你身体的这个伤害的那个不对症。完后我要求医生换，医生也是耍尽了各种花招啊，就是不给换。后来没办法，我出院了。解放军医院有个姓朱的教授，那个老头挺好，挺善良的吧，就终于把他换出来了。换出来了之后，这个起搏器我就按照那个表面上那些个标志哈，我就开始调查，调查出来它是法国生产的，按照正常使用的日期已经超过七年了。完了这个问题调查出来之后呢，我一想啊，也这么大的知名医院啊，竟干这样的事儿，把一个报废的一个企业给人家安上哈，他行为太恶劣了。我对他前的一个手术，就给我做那个叫色皮消融手术啊，我就开始调查那个，哎呀，这中介吧特别特别困难，因为他的病案呢不给。后来我也采取了其他的一些方法，终于把有关重要的病案我是弄出来了。弄了之后一看，我原先根本就没有那个旁道，直到调拨检查结果是未诱发四上术，就说明没有旁道。完了就看他手术记录，他就是有意吧把我的心脏做成三度房室传导阻滞，达到必须安起搏器的程度。但是到第三天呢，我的心脏呢又恢复了，恢复到50至60跳，这时候呢就不应该安心脏起搏器，但是他呢说我必须得安，把起搏器给我安上了，安的还是这过期的。通过哈我这个经过回头再调查，现在就总结出呢，我没有病，就是他手中有这样一个过期报废的心脏起搏器，他要把它重新利用，重新变钱。没有病他给你安一个病，安一个病他就要给你做手术，做手术做成不跳了，那么就把他这个肺的东西就利用上了。第一个手术是为第二个安起搏器手术打基础。我这个官司打了吧，到一审二审三审那都是特别的不正常，到第四审的时候就到高级法院，高级法院一开始不受理，后来我就到处写这个上告信信访，完后来终于有一封信呢，我也是通过曲折的渠道哈，就是刘英根，那时候是政法委书记
刘英根，对，一般老百姓都认为他还是比较好的
啊。我是通过熟人和他秘书接手啊，他秘书把我这封信交到他手了。反正当时我认为不管是哪个官看到了我这封信之后，他肯定认为这医院非常恶劣。我现在手头的证据，我跟你说那个我没有旁道他就给我做手术，这个证据我有，做手术的手术过程他是违规故意造成伤害，这个证据我也有。还有呢就是说我这个手术后第三天啊，心率又恢复到50至60跳，这个证据我也有。起搏器过期证据我也有，就是打起官司来医院就说过期也可以用，有关国家关于起搏器强制性执行标准，这个证据我也有。我还有做过那个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做的，那个是没有任何这个关系的，是科学公正鉴定，这个我也有。但是你法院他对这些个证据他不看，对于事实不审，就依着上海市卫生局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那个鉴定书作为唯一判案依据。对于这个鉴定书呢，他的程序上违法，没有鉴定事实， 而且说的都是谎言，连鉴定书最起码的特证都不具备，实际上那个鉴定书就是一个伪证，连鉴定人签字都没有。
您觉得医院方面最大的嫌疑是？
我觉得吧，他想在经济上获利，这个是主要的。他一个是眼前利益，报废的这个东西啊，应该是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头去了。但是他哪怕就变10000多块钱，他也是钱呢，这是眼前利益。另外手术费呢，还得挣钱呢。从长远利益来说呢，他把你这个人搞成啊，终身必须依靠这个起搏器来维持生命，因为这个东西是几年就得更换一次。这样呢，他每一次给你换一次的话，起搏器挣一把钱，他手术费又挣一次钱，就把这个患者就等于锁定了。
上海的这么一个大的大医院里面发生这样的一种医疗腐败的事件，是可信的吗？
现在全国吧，它都腐败，人们都追求这个金钱的利益，不择手段。现在中国大陆的人们的道德哈，可以说已经冲破底线了吧。所以对于在这种黑暗的社会里，尤其做医生，他们是比一般的人要更黑。
除了你目前继续在打这个10年的持久的官司之外，您有没有找其他一些医院的医生咨询过这样的一个医疗事故是怎么样的性质的事故？那些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您这里简单谈谈好吗？
那些医生都觉得这个事儿吧，道德品质太恶劣了。
你有没有具体看过一些权威的医生呢？
看过。
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好吗？
朝阳区医院著书立说，这个做社群消融这方面的医术书的时候，作者其中就有一个，他是比较权威做这个手术，而且这操作规程了什么的吧，都是他们定的。他认为这医生的品质实在是太恶劣了。如果说患者真有这个病，你在做的过程中呢，有一些疏忽啊，真正出现了医疗事故，那么应该对应患者进行负责任，不应该再给按过期的起搏器再继续伤害。
是不是还想继续在法律上寻求一些援助，继续打官司打下去呢？
我这个官司还要继续打下去，打下去吧，我心里明白，现在在中国这些个公共权利啊，都被这些贪官所掌控着了，我这个官司肯定打不赢，但是呢，我要坚决打下去。目的吧，你既然宪法哈给了我们公民的这个权利了，那我们就要用。至于用呢，他们官方肯定要镇压呀、关押呀、解访啊，反正等等吧，他们什么手段都用。但是作为公民来说呢，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从个人利益来说，将来呢，一旦是政治体制改变了哈，咱们就有一些希望。如果是始终这样事儿的话，那么也得抗争到底。这个老百姓受害人，你不抗争的话，那么他们贪官不是越来越猖狂吗？
您目前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啊？
律师给我免费吧，这是刚开始，从11月1号开始定下来的，以前都是我请了好几个律师，借债我有30多万了吧，我有工资，工资我才1050。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今天我们要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孙玉坤女士进行心脏手术遭遇的医疗事故，接下来我们还要听听各方不同的说辞。
北京的《民主与法治时报》的报道紧接着还罗列出一个与医疗事故受害人孙玉坤女士叙述的惊人事实迥然不同的医院方的版本。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陈述，手术后孙玉坤出现3度房室传导阻滞，心室率缓慢及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根据孙玉坤的病情，医院决定给其安置起搏器，并通知其购买起搏器，但得到的答复是目前的情况是医院手术造成的，理应医院解决，其无法筹资购买起搏器。医院方说，为防止疾病向不利方向转化，该院院部决定暂不收费，先安装进口的 ELLA 7760型起搏器，并告知起搏器为单腔，植入其已过，但测试数据均属正常范围内，允许植入体内。然而在医院给孙深静脉血栓进行溶栓治疗过程中，孙提出装的起搏器质量有问题，要求更换起搏器。对此院方多次接待解释，该起搏器目前工作正常，从实用和经济角度出发，要换以后考虑为好。由于孙玉坤不满医院的答复，大吵大闹，甚至发展到要跳楼绝食的地步，影响了病房工作。为息事宁人，医院领导经研究决定同意免费为孙更换起搏器， 但孙玉坤又改变了主意，认为还可以用，不必马上换。院方给他一只今后更换的起搏器，他不要，要求折合人民币13500元领现金，院方最后也同意了他的这一要求。以上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方的版本。两造的说辞竟然南辕北辙，不同的声音为此采访了一些相关人士。当年主抓处理这个医疗事件的副院长于佩林，如今已经退休赋闲，但对10年前发生的事情似乎依然耿耿于怀。
这样子的，他的钱呢不付，没有付钱。第二呢，后来他几次纠纷以后呢，医院呢同意给他换一个，他不要换，要拿钱。结果呢，拿钱了去写了一张保证书，
应该讲是一个不是很成功的手术。那顾医生有没有一定的责任呢？在里面
根本没有一个叫不是成功的手术，它是一个是失血性动骨髓的消融手术呀，小手术。
孙女士的投诉是说手术的那个整个过程并不顺利，然后呢中间呢医生也出现不耐烦，还有翻书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事实啊？
没有，
虽然小手术，但是也进行了好几个小时，似乎有点矛盾呢。
No, 没有。
孙女士讲手术到傍晚才结束的，应该是好几个小时。
我想没有这样情况，因为他呢有的情况呢有的是不讲实话，到处钻空子钻后门，这样子来搞。
孙女士曾经到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那个部门啊去鉴定过，做出了一个你们那个医院的存在的比较大的一个医疗疏失，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司法鉴定呢？
我不知道，哪里这里有一个医疗后果呢？医院上面就可以认可这个并发症呀。
那孙女士当时是否出现那心跳停止的情况呢？
没有，她完全这里在家做事实，哪里有心跳停止的？
您甚至都不认为这手术不成功？
她是一个传道主持。
那为什么本来用不到带那个起搏器的，为什么到这个手术以后又要安装一个？
在并发一个传道主持呀。
这样一个心脏起搏器是要永久的在那里呢，还是不久就可以摘掉呢？
那要用就带动，
那还是手术有问题啊，因为开刀以前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啊。
那我是有可能有并发症呀、啊、
在手术中出现并发症了，是不是就可以说这手术并不是很顺利很成功呢？
那我就可以再讲这个并发症。
嗯，有手术中产生的并发症难道就能够称为手术是个成功的手术吗？
但是他本身原来的失血性动骨说的好了，但是呢才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心动过速好了，但是却要带那个起搏器，这个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不矛盾，他并发症之后呢，治疗带这个起搏器呢是治疗传导组织的一个方法。
记者紧接着找到了孙玉坤女士10年前心脏手术的主刀医师顾义敏。顾医生在孙玉坤这个不成功的手术导致的医疗纠纷闹大了之后不久就离开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目前在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任心内科副主治医师，即将远赴摩纳哥留学。顾义敏医生略带歉意地回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
在10年以前呢，这个起搏器呢，因为市场不是很规范，当时你买进了很多起搏器，有的时候起搏器过期了，这个医院不可能损失的了。因为起搏器你放在这里，它是有一个使用期限的。后来从这个就是从好像是
2年以前、3年以前，
2000年开始，它有一个规定，就起搏器过期了以后，这个就是法规比较严格了。都进口起搏器嘛，有的时候因为为了便宜一点，有的医院里面一下子就卖了很多，有的时候就是过了它这个消毒保存期，因为起搏器上面有个消毒保存期，保存期以后呢，这个就是病人角度来讲，因为你这个我们的医疗费也很贵很贵的，有的时候当时病人也很穷，有的时候不一定买得起，买了一批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过了期以后，但是你国家有这个法规了以后呢，第一人民医院这个时候有这样，他就是有一批法国的起搏器，当时通过上海医疗进出口公司进了大约是200台还是300台，这就艾拉公司的起搏器呢用不了这么多了，前面的病人比如说他在这个期间，后面这个病人因为他过了消毒期了，过了消毒期以后我们再重新消毒一下，消毒一下以后那这个可能是跟医院里面有疏忽的，因为这个时候起搏器也没有什么担保不担保的。90年代以前了，我们国产很多起搏器，有的时候就是1-2年、2年就坏掉了，坏掉了以后它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要做医生的职业，你首先我们讲人道主义。
听起来，面对原告孙玉坤针对十年前医疗事故的质疑，医院的责任方和具体执行治疗的医师，他们之间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此，孙玉坤女士的现任法律代理人李素斌律师是这么看的。
医院方面呢，刚才您说了，可能有的还是有良知的这样的医生和大夫，但是呢，他现在不仅仅是医院了，可能这个法院呢也被拖下水了。法院呢，他一次一次的忘法谈判的话，把一波一波的法官呢都被拖进来了。那如果纠正的话，可能对他们呢也要有一个到时候错案追究这样一个情况，因此纠正冤案是很困难的。就这个案情本身来说呢，他的这个冤假错案的特征呢又特别明显啊，因此当事人就特别坚持。
我采访了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那个姓于的那个副院长，他对孙玉坤进行了很多相当不客气的那个指责，有接近人格侮辱的那种指责，口气非常的就厉害。
这个如果他当时属于主管的话，那如果这个案子啊属于他们当时有这种刚才说的违法情况的话，那他实际上是一个谋者的主谋了。那将来案件翻过来，可能他不仅仅要承担着医疗责任了，也许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他现在要极力的对孙玉坤泼脏水啊，要极力维护他原来的违法的或者是不道德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无独有偶的极为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在2001年年底的上海。73岁的离休干部张业广花费近10万元医疗费用到上海中山医院植入一知名品牌心脏起搏器，却落得伤口感染，病情加重。短短2周，一个伤口连挨2刀。事后的事故调查显示，装在张业广老人体内的心脏起搏器的电极接口是过期产品。这一在稍后被喉舌媒体称之为医疗纠纷的事件，由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于2003年底的强力介入，纠纷终于得到了较为妥帖的善后解决。2004年3月1日，被告方上海市中山医院主动要求和张业广达成庭外和解协议，赔偿其损失13万元人民币。更为巧合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的关于心脏起搏器的纠纷专题所邀请的心脏起搏器相关领域的专家，恰恰选中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这位葛医生与央视记者的对话是这样的，记者问，在您的概念当中，或者这个行业当中，对于使用过期的心脏起搏器的配件电极导管，在这方面大家是怎么认识的？葛军波回答，你说过期，消毒期已经过了，灭菌期过了以后，你重新灭菌，这不叫过期的。你可以去问一下任何一个医院，假如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同样处理，因为我们理解这个使用期期限是灭菌期，所以呢你可以再重新消毒。记者问，哪里说可以重新消毒再使用呢？葛军波回答，哪里也没有讲不可以重新消毒，不可以使用。就像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可以形成了路一样。要么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你行政部门说了算，还是专家说了算，专家这多年实践就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规矩。以上是葛军波与央视记者的对话。话题似乎再次回到了心脏起搏器过期使用的焦点上了。当年主管孙玉坤医疗事故善后处理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副院长于佩玲的回答，和以上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对话中的该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的雄辩如出一辙。
他就消毒过期，我们再用过氧一酸来消毒的，消毒的过期不是有药期的过期，消毒过期我们再用过氧一酸来消毒，这个起不起呢？他如果用过氧一酸消毒，我就可以用的。
孙女士，他认为这个起搏器，北京的那个卫生部是不允许各自医院私自消毒的，医院没有权利自己进。
没有这个规定，过氧一酸消毒我就可以的。
但十年前，孙玉坤女士的主治医生顾义敏先生的答记者问，却非常干脆的推翻了于副院长的说辞。
从现在来讲， 因为医院里面都有这个环氧乙烷消毒，这个是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以前我知道，以前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气体消毒。
您讲的以前没有这个能力进行的环氧乙烷的消毒，以前这是什么时间？大概是
大约在90年代初期，好像也没有。
在顺理市这个时候呢，1996年吧，医院有没有条件进行那个你刚才说的环氧那个什么什么
环氧乙烷消毒气体消毒、这个时候医院还没有。
这时候医院还没有。
对，
当记者再次致电于佩林以求问个究竟的时候，这位退休的副院长却表示有一个问题，耽搁你一分钟啊，我那个
我没有时间，我害怕了。
同样的医疗事故，同类的三级甲等医院，同一个大上海屋檐下，不同的仅仅是患者的身份，一位是离休共产党干部，一个是普通教员，善后处理便显得那么的迥然不同。离休共干张广业仅仅2年多以后，便于上海市中山医院达成庭外和解，获赔人民币13万余元。而内蒙古的基督徒教师孙玉坤却还在10年上访上诉的漫漫维权路途上颠簸前行。目前孙玉坤状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草菅人命使用过期心脏起搏器导致严重医疗事故的官司，在经历了漫长的一审、二审乃至5审的败诉之后，却越挫越勇，执着着要把黑心的医商拉下马。孙玉坤女士的法律代理人李淑斌律师告诉我们，
作为医院方呢，我认为可能最初的时候啊，那医院由于是不是出于这个利益的考虑，想把他们这个一个过期的或者作废的这样一个起搏器啊推销出去，在利益的驱动下呢，就给孙玉坤安了这么一个起搏器。也许孙玉坤从他的身体状况来说，健康状况来说是根本不需要的，使得他这个本来一个小病呢，结果反而是制成了大病。
嗯，
这个是可能与这个医疗事故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
但是由于医院方面的进行的医疗鉴定呢，等于是他们自己给自己鉴定，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呢，当事人实际上是很难拿到一个公正的这样一个医疗鉴定的。而法院方面呢，也是坚守着原来的一套审案的方式，强调这个医疗鉴定的这个效力，而排斥司法鉴定。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案情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嗯，
但是因为原来的律师呢，其实做这个工作，或者孙玉坤他也是一个老师，因此呢，对证据方面的取证呢，还是比较注意的。因此，从现在保留的证据还是很全面的。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冤假错案。
嗯，
这一点是丝毫没有问题的。
民主与法治时报的相关调查报告的最后指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明确指明，国家医药管理局也有明确规定，我国目前的行业标准等同于国际标准，也是强制性标准，医疗器械作为特殊商品必须安全有效，不存在过期产品可以使用的问题。过期的心脏起搏器因为没有质量保证，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危及人的生命。为什么在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院竟还会出现这样一种行为呢？状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使用过期心脏起搏器导致严重医疗事故的内蒙古教师孙玉坤在节目的最后表示，
现在人们都认为说是轻易的不要把自己交给医生，有一旦有病了吧，实在没办法，你要多方打听，反复考证，然后呢再治疗。医生骗人吧，每一个老百姓心目中都这样认为，都提心吊胆。
嗯，像个笑话一样的，就是生了病的呢，自己心里首先讲千万轻易的不要去看医生。那
对，
那生了病不看医生通过，
你就不行，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个世界非常矛盾，就是谁一有病了吧，哎呀那简直都苦恼坏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针对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医疗事故所进行的追踪采访。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是由成功采访和制作，古继柔编辑和主持的，谢谢您的收听，不同的声音，下次再见。